民数记第7章24到71，第三日来献的是希伯伦子孙的首领，希伦的儿子以利亚。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希伦儿子以利亚的供物。第四日来献的是流便子孙的首领，斯丢尔的儿子。以利绪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示丢尔的儿子以利绪的供物。第五日来献的是西缅子孙的首领苏利沙代的儿子斯路灭，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苏利沙代儿子斯路灭的供物。第六日来献的是。加德子孙的首领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的供物。第七日来献是以法莲子孙的首领亚米户的儿子伊利沙玛，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户儿子以利沙玛的供物。第八日来献的是。马纳西子孙的首领，比大叙的儿子贾玛利，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北大叙儿子贾玛利的供物。第九日来献的是便雅悯子孙的首领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瓶。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盛满了香； 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基多尼儿子亚比旦的供物。第10日来献的是旦子孙的首领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他的供物是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都是按圣所的平，也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一个金鱼重10克勒，盛满了香。一只公山羊，一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两只公牛，五只公绵羊，五只公山羊，五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祭。这是亚米沙代儿子亚西以谢的祭。动物，谢谢。
好，谢谢米娅姐妹的读经啊。我们继续看民数记第七章，这张是月华姐给我们的很宝贵一张图片啊。昨天我们讲到，在出埃及记第二年的2月1号，帐幕立起了，那神的荣耀就同在了。帐幕一立起的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会幕或者帐幕。然后第一个，我们看见众首领他们就因为感恩，把自己的供物献给耶和华。那在这个献上这个礼物的之间，我们看到他们是很同心合意啊，而且甘心乐意，而且他们彼此相助。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们又为祭坛在做奉献。那这一次要花12天，每一天有一个首领来献上。一样的供物，因为祭坛是以色列人百姓一个敬拜的焦点，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敬拜跟奉献从来都是不可以分开的哦。我们既然要敬虔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热心奉献，这样才能够蒙神的喜悦。在整个第七章，我们大概可以分几点来讲。第一个，人因着蒙了神的拣选，在这个恩典中，我们献上礼物。所以，我们有一个心意更新的情况之下，我们献上礼物。啊，这边特别讲到，每一天，每一个首领代表他那个支派献上礼物，每一点讲得非常清楚哦。比如说，犹大支派开始了，银盘子、银碗，然后金鱼，这要装了素祭，意思就是说，银是代表救赎哦，金是代表神的公义，也代表我们人对神的一个信心，所以这都有意义的啊、哦。然后4个祭：素祭、燔祭、赎罪祭、平安祭都献上，然后神呢，对每一个支派的献上的数目，他都知道，而且他也纪念。最后那一节讲到，摩西就进了会幕，在法柜的施恩座前，二基路伯中间，跟耶和华神说话了，讲到人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记得在出埃及记第25章就讲到了，建造会幕的目的是让神可以住在人中间。那施恩座上面的建造是为了人可以进到里面跟神有来往、通话。神不单单是只对摩西讲话，他很希望跟我们众人讲话。但是因着那个时代的限制啊，神只能直接跟摩西对话。但是他的心是向着众人的啊，与我们能够恢复交通。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整个的经文里面，我们问问自己啊，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对敬拜神跟奉献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让我们能够做讨神喜欢的事？
今天的经文很特别哈，其实读了一段后面的经文，虽然很长哈，讲的内容都是在反复的重复哈，围绕着奉献这一点，每一个支派每一天都奉献了什么哈，所以这是我们 思考的方向哈。那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经文是重复的，我们以前读过的很重要的一段重复，就是在出埃及记建造会幕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神先吩咐摩西怎么造，用什么材料，然后什么样式那个灯啊，那个约柜啊，那个陈设饼啊，香坛啊，详详细细讲了一遍。然后当摩西造的时候，再讲一遍啊，他照着神的吩咐怎么造出来的，不是一句话就讲过去了，而是又把前面那个样式啊、那个材料啊、那个摆放的位置啊，一个一个再讲一遍哈。所以这种的重复哈，圣经里面很多事情是很简单一笔带过的，像这40年当中哈，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一笔带过，但是呢，他却在有些地方呢。不吝惜这个篇幅啊，这么大的篇幅，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写下来哈，这个这是这个圣经的一种的方法哈，因为它是文字哈，没有这个语气，没有语调，怎么知道那个神的重点在哪里哈？他就是用这个重复，重复，重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哈，就是读到诗篇136篇，一句话重复26遍。因为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哈，重复，重复，重复，哈，所以这一段我们又到了，哈，这是很有名的一段重复的话，哈。那在奉献上面，从这种的重复上面，显然，哈，神要把我们的注意力要聚焦在这里，要反复的思想，哈，反复的停留，反复的去听，反复的要去读，知道这里面所奉献的内容，那。神要表达的意思哈，关于奉献方面啊，是要对我们说什么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在圣经当中，还有一些很有名的重复的经文，四福音书，尤其四福音书的前三本哈，马太、马可、路加，很多的内容是重复的，一件事情讲三遍啊，甚至讲四遍啊，像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记载哈，四本福音书全部记载。那个用香膏膏主啊，那也是讲的一种奉献呢。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姊妹哈，用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来膏主啊。这件事情哈，四本福音书全部记载哈。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吩咐了哈，这个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哈，都要讲论这些事情哈。所以很多的事情是要重复的哈。今天我们这里是两种的重复哈，一个是。奉献的供物本身，再有呢，就是这个参与奉献这个人啊，这个首领的名字是开头讲一遍，结首讲一遍，结尾的时候讲一遍哈，所以这个名字是讲两次的哈。那在小组中哈，这个慧斌姊妹用一个比喻哈，她这个比喻很形象的哈，她说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是要重复的，你看我们的呼吸啊，不能停的哈。一刻不停的，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哈，这是生命的本身，是不能停止的，哈，就像心跳一样，重复啊，都是在重复，哈，但这个重要的东西，哈，你是停不下来的。我们每天早晨来到神的面前，哈，好像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啊，就是读经，就是祷告，就是赞美，啊，然后分享，哈，但是这些东西是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哈。所以很感恩哈，那这个奉献被称作什么？被称作献坛的礼啊，这是在第11节讲哈，首领都来行奉献坛的礼。到84节又讲一遍哈，这些礼物呢是被称作奉献坛的礼，也就是说，在会幕当中两个坛啊，一个是祭坛，那上面要烧燔祭，要献这个赎罪祭、平安祭、素祭、赎愆祭。礼物从哪里来？哈，祭坛有了，但那个礼物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各个支派哈众百姓一起参与的奉献。第二个坛是香坛，香坛中烧的香从哪里来呢？所以这里讲的哈，那个金鱼中特别要装满了香哈，这些都是要献在坛上的礼。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哈，这个摩西在1月1号立起会幕以后。是一个好像服饰的一个框架啊，那个框架被立起来，但里面的内容从哪里来呢？这个香坛不能空着，祭坛不能空着啊，香坛、祭坛上面都要献香或者献祭物的， 那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一定是百姓哈，参与进来，大家一起来服侍啊，这就像教会一样哈，教会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有各种服侍的机会。那服侍的内容谁来参与呢？时间谁来摆上啊？服侍具体谁来参与，谁来做呢？啊，这一定是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摆上哈。那在这里呢，我就联想到哈，当初以撒问他爸爸哈，亚伯拉罕就问了这个问题。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上那个摩利亚山的过程当中，以撒就问说：“哦，烧祭物的柴有了，火也有了，祭物在哪里呢？”当时亚伯拉罕就回答哈，说：“耶和华神必有预备啊，上帝真的有预备哈。”借着以撒。也借着那个代替以撒的那个山羊羔哈、来预备这个祭物，那这都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哈、这里是百姓参与奉献，但最终那个赎人罪的那个祭物哈、那个燔祭哈、那个人与神之间那个平安祭从哪里来呢？是上帝亲自预备的哈、主耶稣基督成了那个祭物哈、所以这些都让我们想到哈、神的恩典。那这里面呢，是让我们看到哈，神的恩典是借着百姓的奉献彰显出来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哈，甘心乐意的奉献的时候，就彰显上帝的恩典，使人得益处，使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哈。这是一个美好的服事哈。
我们第二小组，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先讨论到了敬拜。那这个敬拜，我们就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会敬拜神，是因为他们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带领。那现今也同样的，也就是我们也是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经历到我们至高神的一个恩典，还有他的保护，他的带领。那我们小组中那个姊妹呢，她就分享到她如何来认识神，就是她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先生的生病，然后经由人介绍到一个教会的组织得到帮助，然后呢，她也从诗歌当中奇异恩典唱这首诗歌呢，经历到神的一个帮助。当他每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就充满了力量，然后进而的慢慢的来认识神，更加的来渴慕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敬拜，当我们经历到神的这个至高神的一个恩典还有保护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亲近神，我们来爱慕神。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行动上，我们的回应，就是我们会来奉献，这是一个我们对神的一个神恩典的一个感恩。然后我们奉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就像以色列人12个支派一样，他们呢就是刚从出埃及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呢每一个支派的族人呢，他们就是全心全意的将他们所有的拿出来。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也是一样。哇，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的全心全意的拿出来给神，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所奉献的这些东西呢，就可以像以色列人一样来供应神的仆人，还有会幕的需要。一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这些东西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供应给神的仆人、教会的神的仆人的需要，还有教会各团体的需要。
那么首先我就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组里面首先在讲到的这些，祭物、燔祭、赎罪祭、平安祭和那个素祭，其实都是代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神的这些预表，这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他的带领我们从罪中救赎出来的。那么我们在这里也有几点，我可以交通一下。就是第一件事，神我悦纳人的奉献，尤其是生命的奉献，因为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撒母耳对扫罗王说：“生命胜过燔祭。 那但是如果是顺命的祭奉献的时候，神会更加的悦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不会因为人的奉献的多少而确定人奉献的重要性。譬如主耶稣也讲过了，那些富有的人他们把很多钱放在圣殿里面，但是那个寡妇只放个两个小钱，但是因为他是这个心态的问题，他们主耶稣就说他能够得着称赞。那么我想分享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每一组的人的分享都非常好，但是一个心态就是，哎呀，我要分享一些其他人其他组没有讲过的东西，能够呢就第一方面能够做到别人嘛，第二方面就是表达出我们真是很用心的去思考，能够就把这些东西带出来。但是在这一章里面，让我们看见，就是你在讲的是和其他组的一样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对神的甘心的奉献，也是对神愿意接纳的啊。譬如路加福音3:16，我们讲了很多很多遍呢，但是我呢每一次讲出来的时候，这个 impact 对人的 impact 对机器 impact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因为我讲的东西其他组的人都讲过了，我都不讲了。我觉得大家不要存这个心态啊，就是这样。你看今天呢，这个12个支派都奉献同一样的祭物，但是每一个支派奉献的时候，他们那个支派的人都觉得这个哪一天的奉献的都是对他们的那个很深远的影响，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对他们做教书的工作，神对他已经做成圣的工作。不是哦，犹太支派做了，所以我们这因为犹太支派为我们做的，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譬如我，如果我今天做总结呢，我也知道，我也期望哈，我假设我的组的人都会很专心的听我的分享，虽然可能我的分享是词不达意啊，或是什么样，但是我就知道我的组的人就会很专心听的。就是譬如这些祭派的人，每个祭派听到他的首领奉献的时候，他们的同心会安稳的。还有一点，你看，当他到第7天的时候，他个奉献的 order 是来到以法莲子孙，以法莲。但是第7天呢是安息日啦，神不是说所有工作不可以做吗？但是奉献还是要做，这个是顺命的结果。那么第8天是什么事情发生呢？第8天就是祭司开始要预备自己，去到会幕里面，以后的一连这7天都是在会幕里面。然后第7天出来的时候，就刚刚好就是逾越节的开始。所以你就看得出来，这个都是神有一个很 orderly 的计划的安排。哈，这个姐姐叫我常常呢，我。太太呢就说我这什么计划都没有，他乱来一通的，他想什么就做什么。OK，他就是，其实这个方面我要学习的，就是神的安排是一直都是美好。其实他从万事开做创世开始，已经把所有的计划安排好，为人呢做个救赎工作，只是要在其中一个小点了。
好，谢谢美弟兄的分享哈，很好哈。其实我们早晨好多的分享呢，在小组里面讲了一遍，那在大组里面再重复一遍哈，这不是简单的重复哈，那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地方哈，真的是需要反复的重复哈。刚才梅弟兄提到那个 Summer 对扫罗讲的那句话哈，听命胜过献祭，那这句话我们在小组里也讨论了哈。这个是蛮重要的哈，因为我们一直在看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们的奉献哈，是不是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要把那句话放回到那个故事的背景哈，是因为扫罗不听话啊，把献祭的事情呢代替听从神的话，那这个心态就是自己在做主了哈，不是以神为主了哈，这个神明明的让他把亚摩利人和牲畜全部灭掉。 但是他却把牲畜留下来，他的借口是说要向神献祭哈。那撒母耳就责备他哈，神已经明明的讲了哈，神这个时候要的不是献祭，神这个时候要的是人听命啊，你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行了哈，不要找借口去搪塞哈，把好东西留下来，还说去向神去献祭哈，这是欺骗哈，这是骗神啊，这是不对的哈，所以这不等于说神不喜悦人去献祭啊。当我们去甘心情愿的带着爱神的心，尊重神的命令去献祭，上帝是非常喜悦的哈。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要详详细细的把这些事情每个奉献的东西都记下来，让人看哈，这是美的事情，好的事情。
我们就晓得说这一段讲到人跟神之间的敬拜跟奉献的心态，神拣选、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一个很大的福分。在恩典之下，感恩之余，我们甚至像保罗说的，将全人献上当做活祭，都是理所当然的，是神所喜悦的。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你要奉献你的才干、时间、金钱，就不是太难的事，因为全部在感恩之下，你对神的一个回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很尊荣的事情。将来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信跟不信之间的差别有多大。所以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感恩之余，我们回想我们怎么蒙恩的，我们应该如何献上自己那么一点点，让神的心意满足，让神喜悦我们的心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那这边刚刚大家提过，神不厌其烦的把每一个支派奉献的金盘呐、啊，金碗呐、啊，金鱼啊，多少牛羊啊，在赎罪祭、燔祭、平安祭讲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有多少能力，你奉献的那东西，神都记得。所以我们在小组说，哦，那每一次我服侍，神都记得。我说，当然记得啊，你只是出于心甘情愿、感恩之余奉献，没有别的目的，神都记得。换言之，你如果有某些目的去奉献的话，神也知道，呵呵，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其实，在整个社会里面，基督徒的比例是非常的少，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更少，愿意奉献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意义的话，我们对我们整个人生的心态都会不一样。你感恩之余所做任何事，都是有意义的，神都悦纳，神都记数。就像这边讲的，每一个支派怎么做，神都知道，神都记起来。
感谢主，今天的经文重复了很多次，我觉得好像我们都听熟了。但是呢，我真正觉得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神纪念，在神的纪念中，就像刚才乌长老说的一样，每个人做的事。多少、大小，神都记下来了。我特别觉得我们人呢，有时候很诡诈。诡诈在哪里呢？就是我做事好像不是给神在做，我是做给人看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是为了给人看，让别人来觉得，哎呦，这个人，哎呀，真不错呀。要想得到别人的表扬的话，这种事情神不会纪念，并且圣灵会提醒你的罪，这是显摆自己。我是觉得我们的神呢，不可轻慢， 不可得罪，因为如果我们真正信神，我们就知道神明察秋毫，什么都知道。他真正鉴察的是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心态非常的重要，要向神奉献，这是甘心乐意，因为我们先从神得到恩典。我因为感谢神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对神的一个回应，神知道我的心，我这样去做，神是悦纳的，神是喜悦的。如果我们是为了在人面前显摆，并且呢，做了一点点事，挂在口上，不停地说，或者是故意要向人家，好像要我做一点事让全教会都知道的话，我觉得用这种心态来奉献，神一笔勾销，并且显明了我们的罪。所以今天的话，我觉得读这一段，如果我们真是用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心来读的话，那我们就看见首领带头，全会众都参与，奉献的东西呢是一样的。这一点儿我觉得也很蹊跷，12个支派怎么都会奉献一样的东西呢？这说明这几个首领们，他们是在一起祷告，领会神的心意，所以他们才会大家都一样的同心合意的，为了祭坛的需要，他们献出一切。所以你真正去想，这不是突然来的，都是事先在神面前有敬虔的心，有那个愿意奉献的心，才会有这样子的结果。我特别看了一下这个银盘子，重130克舍勒，到底是多重呢？有3磅多重。这个银盘子啊，光一个银盘子3磅多重，哦，挺重的哦。但是银盘子是一个浅的、宽的，这真正使他们体会到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宽广。一个银碗是70舍克勒，多重呢？2磅重。碗是比较深的，使他们也能够体会到神的救赎是多么的深厚。一个金鱼装满了香是4盎司，虽然不是很重，但是香是人的祷告献给神的。我觉得这样仔细地去读，仔细地去想，我就觉得这12个首领他们确实有敬畏神的心。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首领是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所有的献上。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这样子奉献，真的是在神眼中是不论多少，只要你诚心，神都喜悦并且会悦纳。当 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人有诚心的回应的时候，神更大的祝福就会倾倒下来。这是在圣经上和我们自己的经历中间一直感觉到的。谢谢大家，完了。